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撒母耳记上第28章的研读，而今天的经文呢，也是真儿觉得非常恐怖的一段历史记载，也是对小朋友们来说非常难解的一段经文，所以特别的需要爸爸妈妈们和孩子们一起来阅读，一起来解释。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高富帅与小人物的菜瓜岛国的故事。透过今天的故事呢，真儿也鼓励父母和孩子们一起来讨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邪灵的存在，邪恶势力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我们需要正面的去和我们的孩子一起讨论。所以今天的经文和今天的故事都特别的需要我们大家专注哦。好，让我们走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亲爱的小朋友，上回我们说到啊，当黄瓜小弟害怕，居然想到和猴子岛的居民去结盟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想到过，其实菜瓜岛从来都不在他或者是冬瓜大王的手上，更不在魔后的手上。岛主一直以来对整个岛国的关注从来没有减弱过。虽然岛主允许他们拥有自己的王，可是却在整个过程当中一直维护着岛上的和平。可是小小的黄瓜小弟怎么会知道这么伟大的一个计划呢？他忙不迭地坐着葫芦大哥他们祖上传下来的葫芦船，就到了猴子岛，并且与对方立约说，我从此以后要改做猴子岛的黄瓜居民。这可乐坏了猴子岛的居民了。
嘿嘿，大家来瞧一瞧，看一看吧，猴子岛的黄瓜居民，快来看看这条小黄瓜吧，不知道是什么味儿呢。
别开玩笑了，它能吃吗？哪有香蕉好吃呀？不过呢，它倒是可以做我们的奸细，以后我们就知道菜瓜岛有什么好吃好玩的了。太棒了，欢迎欢迎欢迎加盟。
而这边菜瓜岛上的冬瓜大王听说了黄瓜小弟居然去到了猴子岛做居民的时候，心里说不出来的滋味。他忽然也想念起以前与黄瓜小弟亲密无间的那段时光，但是可惜已经回不来了。放眼一看自己的菜瓜岛，整个和以前的那个繁荣和平的景象也大相径庭了。总是笼罩着一层厚厚的魔气的菜瓜岛上，虽然花花绿绿一点一点的，那也是毒蘑菇们的色彩。冬瓜大王有时候会噩梦惊醒，他实在是害怕，特别想要回到过去。可是就在这样的时候，他仍然没有想起来去找岛主，因为他长期和魔后生活在一起，早已被迷昏了心窍。每一天魔后都给他表演各式各样的魔法。
大王请来看看， 你看，我只要弹指一挥，那颗丝瓜立刻就变成了一条最美的丝带，你可以系在你的身上，好美呀。
皇后，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就是我的奇妙之处，什么事情经过我的魔法都会变成大王你想要的样子，我可是会点石成金呢。
点石成金，那要不你给我试试？
来，你看看这是什么？
这不是马铃薯吗？
你再仔细看看。
哇，怎么忽然之间就成了金砖了？
是啊，大王，再看看这是什么？
这不是一个番茄吗？
再睁开你的眼睛看看。
哦，怎么成了个大宝石了？哦，皇后，你太有才了，我发财了，我发财了。
就这样，冬瓜大王像疯了一样的让魔后给他变这变那，而且这个消息立刻就被马蜂护卫队的像长了翅膀一样的立刻传遍了整个采瓜岛。好多渴望着暴富的居民们立刻就不想再做任何事儿了，只想赶快投奔魔后的麾下。而那些真正想要好好生活的采瓜们只能够纷纷坐着葫芦船离开了采瓜岛。亲爱的小朋友，每一次当真儿讲这样的故事时，心中就十分的不忍，因为我们真发现啊，罪恶就是这样，它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毁灭我们。当我们越发远离上帝的心意的时候，就只有一条路走向死亡，绝对不会有第二条路或者是中间的地带。好多的小朋友都以为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灰色的世界，没有什么绝对的黑和绝对的白，而这也是世界不断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是自己开心，做好自己就行了。但是没想到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全身而退，我们每一个人都生在最终，也长在最终，又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除非我们认识到除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外别无拯救，否则我们就会像这个世界上所有人一样，透过所有的方法寻找出路，无论是金钱、地位、学识、才干、美貌、爱情，或者是任何世界告诉我们的自救的方法。无论是古往今来，古今中外，多少能人志士都是在耶稣基督之外寻求拯救，而也都在这条道路当中自行灭亡了。所以今天又是到了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会读撒母耳记上第28章，我们看到扫罗做的最最惹神愤怒、惹神憎恶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居然去交鬼。大家都觉得这一段的经文非常的有争议，以为说他招出来的真的是撒母耳的魂魄，但实际上许多的解经家都确认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知道只有邪灵他会装作各种各样人的魂魄来迷惑我们，因此人死了之后就是灵归于造灵的主，而撒母耳他也是以沉睡的状态等着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死人复活，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与神同在。所有死了的人都是以这样的形式现在在神的面前等候着。因此当扫罗去交鬼的时候，他交到的真的就是邪灵，而不是从上帝而来的任何能够将上帝的旨意宣扬给他、表明给他的。他明明知道神的心意如何，他仍然去选择交鬼、行邪术，而不是回到上帝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忠心的来悔改。 其实珍儿相信，只要他真心的悔改，神是会宽恕他的。但是他却选择继续往自己罪恶的道路上狂奔。在历代志上第十章13-14节就让我们知道，扫罗求问交鬼的妇人，却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这成为耶和华使他被杀的最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和爸爸妈妈一起来讨论这两个问题。扫罗交鬼这件事给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第二，我们如何才能够真正的用神喜悦的方法来寻求明白神的心意？我们绝对不可能用不讨神喜悦的方法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而真要明白神的心意，就需要我们好好的研读他的话语，好好的去祷告，去经营和建造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亲爱的小朋友们，但愿我们每一个孩子都选择敬畏神，远离恶事，远离邪灵所控制的那个世界，让我们懂得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远离什么星座啊、占卜啊、手相啊这一些神所憎恶的巫术和邪术，专心的去依靠他。只有这样，我们的人生才可以走在上帝所喜悦的道路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这个世界要我们远离你，但求你紧紧地把我们拴在你的祭坛上，让我们爱你，单单爱你，让每一个小朋友都选择敬畏你，而不是顺从今世的风俗。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
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家长朋友走进今天的家长学堂，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非常的开心我们能够相遇在青橄榄树的生命这一系列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来教养我们女儿的这个课程当中，16-18岁的女儿这一个宝贵的生命成长时期，是值得我们小心的去呵护，积极的去陪伴，并且迫切的去祷告的。今天的珍儿要继续的来跟您分享，在教养这一段时期的女儿，我们所需要注意的。在上一次课程当中呢，珍儿跟您分享了我们的第二段的经文，就是对于美丽的正确的概念，彼得前书的3章3-4节。珍儿鼓励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只是需要让他们在神的面前只要把衣服穿对了就行了，因为对美的认知，珍儿当时特别的强调，是一个里面隐藏的那个我，就是除非我们装饰里面那个隐藏的我，否则的话你外面即便穿成一个修女也是一点效果都没有的。我们千万不要错误的以为说只要我外面穿得普普素素的，我的女儿就会自然而然散发出那种美好来。不，哪怕你穿得像一个修女一样的这么保守，但是如果你的里面没有好好的去装饰的话，仍然是在你未来成长的过程当中，很有可能风吹草动就乱了阵脚。所以今天呢，正儿还要给您带来最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讲的第三个方面，关于对于爱情和婚姻的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也强调真爱的守候，不单单是我们女儿需要等待忍耐，我们父母亲也要好好的做一个守望者，千万别做一个稻草人啊！你说哦，我在这里站在田中去吓人就好了，不是的，我们要做一个活祭，我们是活的，是
精兵一样的守护在我们的儿女的身边。当然不是说像笑话里面一样的哦，父亲扛着一支枪站在女儿的门口啊，说任何的异性想要进入到我女儿的闺房呢，就跨过我的尸体吧。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一笑话，其实保护不是这样的。真正的保护是要让女儿从小就能够懂得 guard their heart， 那中文的翻译就是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这个 guard your heart 就好像一个护卫队，一个禁卫军一样的，把你的女儿的心保护得好好的。而我们保护不够，必须要她自己依靠神，并且非常警觉性的求主用他的话语，用圣灵来装饰他，来保守他。那这个保守像什么呢？真儿把雅歌书四章十二到十六节的经文来和大家分享。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凤仙花与拿达树，有拿达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并各样乳香木、墨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哇，正儿特别的喜爱这一段经文的描述。而这段经文呢，也是我的母亲在我十六到十八岁期间常常跟我耳提面命的经文，因为不断地提醒我说，你是上帝眼中的娇儿，是非常宝贵，是非常尊贵的。所以你一定要记住，你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这意味着什么呢？你要把所有一切的美好都留待将来那一位配得采摘你园中果子的，唯有他才可以真正的进入到你的园中，享受你为他所存留的这些佳美的果实。那这样的爱情真的是无比美好的。那对于每一个女孩子来讲，到了十六岁，她们已经心花怒放地等待着品尝爱情的果子，这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她们已经成熟了，身心灵都已经预备好了。可是我们仍然要知道，神有他的时候。如果他们不清楚原来爱情不是为了要让你享受幸福甜蜜的，连爱情婚姻的存在都是为了要荣耀神的，那么我们就当预备好自己荣耀神。在任何的情况底下，无论是单身，是我现在喜欢谁，或者是没人喜欢，或者是现在在一个非常单纯的没有什么与异性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仍然可以非常积极的来预备我们自己。为什么要特别的强调这一点呢？因为这个世界是不断的鼓吹爱情至上的真爱无罪。它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只要你是爱，那么不管是什么样类型的爱都是值得被尊重和推崇的。所以才会有了比如说同性恋，或者是乱交，或者是双性恋等等，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没有办法为其下定义的各种各样以爱为名的各种各样的不讨上帝喜悦的关系。而我们的儿女在这一个混乱的时代当中，他们需要有正确的概念，他们需要知道爱情的独一和美好，真的就是因为它的排他性、纯洁性以及忌邪性。绝对不可能在混乱的关系当中，在不是一男一女的这样一个上帝的设计当中，会彰显那一种圣洁美好的品格。那这样的一个爱情是为了进入婚姻来预备的。真正是爱情长久的是婚约，而不是说是爱情使婚约长久。 真正使爱情长久的是我们的委身的婚约，因此也要鼓励我们的女儿们知道说，你现在不是要找一个哦，我以为我可以爱他到海枯石烂的人，然后我才决定要进入婚姻，不是这样，而是当两个人都在上帝面前有清楚的认知，说这段关系是为了荣耀神的，并且两个人彼此相悦的时候，那么他们就需要很快的进入婚约的关系，以婚约的关系来保护这段爱情。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建立的女孩子的对爱的认知，千万不要让她们哦，像一个永远长不大的一个少女一样的。珍儿也在不久前的我们的真爱住我家的母亲节的特辑当中谈到了我这颗老母亲的心的时候，第一颗心就是少女心，这样就谈到了无论你哪个年纪的母亲，你都会有那一颗少女心，就是里面对爱的渴望，对浪漫的那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动。那女人如果为爱疯狂的话，就好像我们中文的这个字女人昏了头才结婚哈、啊，很多人说哦，女昏了就结婚了，其实当然不是这个意思，真正的婚姻关系是上帝设计的一个反映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女孩子有一个非常清楚的非常节制的一个对爱情的认知，以至于他们在选择未来配偶或者是在看到他人对自己表达爱意，或者自己开始朦胧地对他人产生好感的时候，他会进行清楚的祷告分辨，他也会节制自己里面的从欲望从情感而出发的那种牵引，不至于陷入到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当中。
聊聊儿画画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在罗马书六章十二到十四节里面提到了，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你家中有女初长成，千万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体是义的器具，是圣洁的器皿，是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千万不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不义的器具，去放纵自己肉体的私欲，更不可以让它成为一个交换爱情的代价，因为有太多的女孩子莫名其妙的就把自己的身体献给了自己的初恋，因为对方说哦，你爱我，那我们两个就要亲密啊，那你为什么不把你自己的身体给我呢？大部分的女孩子都是为了迎合而妥协，所以他们不知道真正爱自己的男子一定会珍惜呵护等候到婚姻里面，才能够真正的去享受上帝所设计的属于婚姻里面的这个圣洁的性关系。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们父亲母亲要加把努力的守望，为我们的儿女百般的守望，不断的祷告，也把正确的属灵的教导带给他们。父亲呢是女儿的保护和权威，一定要设立一些家规。那我们家的家规就是，我们的女儿呢，17岁之前是不会允许他们进入恋爱关系的。同时我们也规定，我们的女儿如果有男孩子向他们表达爱意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请你打电话给我的父亲。那珍儿自己也是这样的，当我的先生当年追求我的时候，我也是告诉他说，如果我的父亲答应我就答应，所以请你打电话给我的父亲。所以因为有这个规矩之后，我的两个女儿每一次我们考试说，哎，如果有男孩子对你说我好喜欢你啊，我们两个 date 之后你要说什么，他们都说 call my dad， 打电话给我的爸爸。只有当我的爸爸作为第一道防线，他很清楚地衡量并且也觉得对方是爱主敬虔一个非常 可爱也是非常值得让人尊敬的有美好品格的男孩子的时候，我们在父母亲的共同的监督和祝福之下，才能够进入到一个恋爱的关系当中。那当然呢，一定有一个年龄的限制。那我们为什么会限制17岁呢？是我们相信说，因为他们都还在高中的阶段，两个人根本不可能独立于父母亲的保护，那谈什么恋爱呢？因为我们知道恋爱是为了婚姻做预备的，只有当他们有了自己生存的技能，有了对未来的规划之后，我们才会鼓励他们说，好，你们进入这个关系，但是你们要发展的是在主里的友谊沟通，更深的去明白如何两个人彼此配合，更深的去爱主，然后成为对方生命的祝福。因此父亲母亲要在这段时间要有不同的角色，母亲呢就充当闺蜜，能够常常给女孩子有更深刻的然后更有智慧的一些从女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那父亲呢，当然就是保护伞，并且是一个我们说的精兵哈，绝对不是稻草人，而是真正的守望者。你要时常的为女儿祷告，也要非常的了解她身边出现的男孩子是什么样的。就像我的先生，他每周四呢，我负责送女儿去青少年团契，他负责接女儿回家。那么前段时间我的先生就跟我说，我最近有观察到女儿呢，常常我去接她的时候，跟她一起谈话的一堆人里面总会有一个男孩子出现，你要去了解一下哈。当时我就说，哦，我知道我知道，女儿已经跟我讲过了，我已经跟她谈过了，这个绝对不是。那么当父亲发现什么的时候，他会有那个警觉性，说不行，我不舒服，我不希望看见我的女儿身边常常有某一个固定的男子的出现。那我呢就需要让女儿清楚的知道父亲母亲对她的要求是什么，越在意她，女儿会越知道说她不是单独一个人，爸爸妈妈非常的爱她，所以也非常小心的呵护她。她不但不会觉得我们烦，她反而会觉得她自己很被爱，她很有安全感。她当然也一笑过之说，爸爸你真的是太荒谬了，怎么会在我们一群人当中你就只看见她一个人呢？她还嘲笑了她爸爸一番。可是当时我就立刻告诉女儿说，你应该非常的感恩，神把这么爱你、这么疼惜你、这么敏感的父亲放在你身边，因为很多的女孩子这一段时间是没有父亲的，根本爸爸不知道他自己的女儿身边有什么样的人存在。所以如果你不知道你女儿的交友圈，不知道女儿现在跟谁正在有互动聊天，每一天花多少时间跟他的朋友在一起互动，异性朋友有哪些，那么不是女儿的错，是我们忽略了女儿在这段时间的重要的社交的圈子，我们需要去了解，我们需要去参与。好了，今天呢，珍儿就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了16到18岁的女儿在教养这一段时期的女儿我们所需要注意的。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呢，珍儿继续的来跟您分享在教养这一段时期的女儿我们所需要注意的。我是林珍儿，我们下一期家长学堂不见不散。
漫漫人海中寻找，再次相遇没想到，当我出在低潮时候，是你常在我左右。
每次约会的时候，世界怎么都不够，多么想要一起度过未来的每分每秒。
今天我们牵手要彼此立约，一生一世的情缘，
祈求天父让我们能学会爱中包容，相互依偎。
我会全心全意给你一个家，一起的。